三名曾被朝鲜关押的美国人本周获释返回美国。有分析称，美国总统川普或许希望凭借解决朝鲜问题提升他的民意支持率。
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日前提出通过立法禁止向中国出售事关国家安全的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
美国总统川普本周宣布撤出伊核协议，此举对欧洲和朝鲜半岛局势有何影响？专家视点与您一同探讨。
5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宝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白宫表示希望川金会能签弃核协议，有关详情下面就邀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呢，其实就在昨天这个星期四的下午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科茨，他就在这个简报室里头，他接受几个记者的采访。那么在这个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说，川普总统在对川金会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他希望是朝鲜的无核化是不可逆转的、可核实的，而且彻底的。如果川普总统到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呢，就不会因为要签一个协议而去签订一个协议。那么科茨这个国安顾问也表示说呢，如果这些目标能够在川金会之前发生的话，那就能够提高本次峰会的成功率。但是呢，不过目前美国也还没有对本次的峰会设定前提。不过呢，就在今天星期五的下午呢，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却说，最好的结果还是希望川金会最后能够签一个朝鲜无核化的协议。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桑德斯是怎么说的。
Certainly the best outcome would be an agreement.
无疑的，最好的结果是达成完全彻底无核化的协议，但这只是谈话开始的部分。我不会预先提出我们对会晤的期待，但毫无疑问的，这会是最好的结果。我们对此一直相当期待。目前美朝已经进行了几次对话，国务卿蓬佩奥已经为这个过程进行了两次会晤，所以这不只是一天的事，你要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
是的，那么昨天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科茨在这个告诉记者的时候呢，他也是说到，他说呢，有记者问他说，是否有可能美国其他在亚洲地区的这个盟友的国家，包括像是中国的主席习近平，或者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可能会到新加坡一起来出席这次的盛会。那么对此呢，科茨则是回答，他说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么在今天的星期五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被问到说，是否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可能出席这一次的这个川金会？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只是说，他说我不认为他们有计划成为当天的一部分，但是呢，韩国的确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你知道的，文在寅总统22号要来跟我们继续讨论下去。所以呢，目前到底是说这个文在寅总统，或者是这个习近平主席，是不是可能会出现在川金会，似乎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那么此外呢，也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说呢，现在朝鲜呢，它的诚意其实并不是很高，因为所谓它所谓要弃核，它所谓要停止这个核试验以及停止弹道导弹的试射，正是因为它已经掌握这方面的技术了，所以不需要再进行这样的方面的试验。那么川普总统是否希望从川金会当中能够得到一些更实质的东西？那么对此呢，白宫这个发言人桑德斯在今天的简报会上则是表示说呢，还是很乐观的看待这一次的川金会，并且认为朝鲜已经表达出他们的诚意了。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正如总统多次所说，他对这个议题非常谨慎注意，我们将会看到有什么变化。不过这个过程显然正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这个星期看到朝鲜释出的许多善意，包括三名美国人能够回到美国。
是的，那么呢，在这个今天早上呢，其实川普总统也已经打电话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那么是跟他表示谢意，说感谢他愿意在6月12号在新加坡来让这个场地让他们来举办川金会，并且川普总统也告诉李显龙说非常期待能够很快的见到他。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在昨天这国安顾问科茨也表示说呢，为什么选在新加坡作为川金会地点，因为他说那是个方便的地点，而且呢新加坡也是 亚洲的媒体中心。那么昨天晚上呢，在这个空军一号上，白宫的副发言人拉吉沙则是表示说呢，这个选择在新加坡来会面，是因为新加坡的中立性能够确保川普总统以及金正恩两人的安全性。同时呢，他也提到了当年这个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马习会也是在新加坡举办的，因此他相信新加坡的中立很适合举办这一次的川金会。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与韩国外长康金和在华盛顿联合举行记者会。蓬佩奥表示，如果朝鲜放弃核武器，美国愿意帮助朝鲜的经济发展。蓬佩奥还说，去核化必须是彻底和可验证的。韩国外长康金和表示，在看到朝鲜取得有意义的去核化行动之前，不会解除制裁。星期四从朝鲜返回的蓬佩奥说，他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了良好和实质性的交谈。
川普总统正在享受他迄今为止最显著的外交政策的成功，那就是三位长期被朝鲜拘留的美国人获得释放并返回美国。川普总统希望美国与朝鲜关系的突破性进展能够帮助他提高目前处于史上最低点的民调支持率。他的民调的确在近几周逐渐向上攀升。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亲自迎接三位被朝鲜释放的美国人，他希望用这个电视播出的画面来改善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能把这三位相当优秀的人救出来，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川普一直抱怨说美国经济强劲，可是没有人说这是他的功劳，而且他经常抨击媒体在他看来过于关注特别检察官穆勒主导的涉俄调查。
我们的就业率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的好，然而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关于这个虚假的俄罗斯猎巫调查，我们听到的全都是这个。
川普本周兑现了他的另一项竞选承诺，退出伊朗核协议，此举遭到了包括参议员本卡丁在内的民主党人的批评。
退出核协议会孤立美国，我认为这帮助了伊朗，而且与我们希望控制他们的活动的目标相悖。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的民调数字在最近几周略有提升，但他仍是一个造成两极分化的人物。
我认为对于双方来说，喜欢川普的人和不喜欢川普的人，他们各自的态度都更坚定了。有趣的是，他的支持率在最近几个月里并没有大幅度的改变，尽管这期间看起来发生了许多事情。
亨利·奥尔森说，自上任初始，川普总统花了大量时间说服他的核心支持者们，让他们相信他正在推动实现他的竞选承诺。
你越是秉持党派主义，你就越可能对川普忠诚，你就越可能认为民主党是对美国的威胁。结果就是，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基本上任何打击这种威胁的方式都被认为是必要的。
比尔·盖尔斯顿说，即使总统的民调略有提高，川普仍是反对党民主党的动力。
对于第一任期的总统来说，川普的支持率仍接近历史低位，而且有信号表明底层的民主党人正在被高度动员起来，将自己定位为政坛候选人的人数已经破纪录了。
川普希望将注意力保持在国内经济和朝鲜问题上，不想关注涉俄调查、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以及与他与据说与他有过一夜情的成人影片明星风暴女丹尼斯的法律纠纷。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将近四十年。在这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军事实力呢也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这种力量均衡上发生的改变，给美中关系这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美中关系目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今后四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关系又会走向何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与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莉亚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么呢，在美中关系建交这个四十年之际啊，我们知道这个华盛顿智库的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是举行了一场研讨会，讨论了这个美中关系的过去与未来。那么这个美国的联邦参议员萨利文呢，也是在这个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那么他是怎么看待这个关系的？
对，我们知道这个 赵立文参议员是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他呢曾经就是在海军里服过役，而且在国安会里面也都任过职，在保尔森做财长的时候，这个萨利文都参与过就是美中之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那个所有的这些谈判哈，所以就说由他来这个发表一个有关美中关系主力演讲是非常合适的。那么谈到这个建交四周，我们知道是在1978年的12月5号，美中两国政府同时宣布，就是说将在1979年1月1号就是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我们在过去40年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美中关系是经历了很多的风雨，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接触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哈，而且就是。这中国在这个由美国主导的这个国际安全与经济秩序中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获益者。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还有军力的扩张，那么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讲呢，这个就是如何如何与一个这个崛起的中国来打交道，就成为一个就是他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那么那个萨利文这个参议员在这个演讲中就表示，他就说我目前来看美中关系呢，他在他看来就至少还有三个方面是好的，积极的一面哈。一个呢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美国现在朝野各界都非常就是关注中国，因为这个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是他们美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那么第二个积极的一面就在于说，就是美中最高层的领导人现在都一致认为，就是说的确美中关系存在紧张，而且甚至可能会有发生冲撞的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双方都认为应该要共同的努力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第三，他就提到，就是说从建交开始呢，就是界定美中关系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接触哈。那么他和很多其实这个美国这个华府的智库的人都认为，就是说目前美中关系是处于一个拐点，那么美中关系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萨利文参议员的一个说法。
I think it'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lear。
我认为越来越明显的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与建国原则日益与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原则不一致。
他说哈，就是说就是正是由于这个美中之间这个势力均衡发生的变化，那么现在在这种美中之间的核心利益和原则就是越来越不一致。那么这种不一致他提到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中国现在开始对美国主导这种国际秩序进行挑战哈。那么第二就是两国关系存在这种很多的不对等。那么第三呢，就是中国试图损害美国的盟友关系，尤其是在这个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关系。那么这个参议员的建议就是说，在对于这种情况，美国应该做的是什么？就是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来放在这个如何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上。那么同时需要发展美国的经济，需要改革美国的政府，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政府啊，这个预算赤字啊，这整整。这些方面就是应该先把自己的事情管理好，这是他提出的建议。
是，那么这个前美国的国防部长科恩也和这个中国驻美国的大使崔天凯也是就美中关系交换了意见，那么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对，就是在想稍微提，就是他们中间其实还有两个这个讨论会哈，就是请一些专家来讨论。那么这个最后是科恩，就是前国防部长。那么他在这个跟崔天凯大使进行讨论的时候就表示，就是说目前美中关系之间就是存在这种信任的这种赤字哈，而且就是尤其随着中国军力扩张，这种赤字在最近一些年尤其这个就是这个不信任越来越深，加上这个中美这个经济方面的关系的这个摩擦也越来越深，那么所以对他来讲，他说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两国应该就是要减少这种不信任。他特别提到他在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就试图就是要提议美中两国军方建立一个电话的热线，这样的一个提议其实后来也是花了10年的时间才最终实现。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加强互信以外呢，他还认为就是说他也提到就是中国现在很多的一些做法他认为是不公平的，比如说中国要求美国向中国出口这些高科技，同时中国会把这些高科技的手段又拿来对付美国哈，就是说他认为有些要求是不合理的。那么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科恩国防部长的说法。
我对于说美中两国是同等的竞争者没有问题，他们现在如果不是的话，他们很快会在各方面成为美国的竞争者。我们必须做的是说没关系，我们会跟你竞争，前提是在同样的规则下进行竞争， 我们都遵守同样的规则，而不能对一边进行压制。如果我们能这样做的话，这个世界都会受益。
这个科恩国防部长他现在实际上是他在这个退职之后成了一个科恩集团这一个国际咨询公司，所以就是在跟美国的商界和中国的商界都有很多的交道。他谈到这个美中之间这种贸易的纠纷和问题，他认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赞成川普政府就是对中国的这些贸易做法提出挑战的，但是他不认为川普政府目前这种做法和策略是对的。那么中国这个驻美大使崔天凯就在会上也表示，就是说提到就是说过去40年这个美中之间这种最初的这种共同的安全关切，以及后来不断扩大的这种共同的利益哈，就促使美中关系取得今天这样的一个发展哈。那么他认为其实在今天来讲，这种共同的利益，美中之间双方存在的各种共同的利益仍然是这个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基础。那么他在描述美中关系的时候，他认为就是说尽管两国之间的这个竞争会越来越多哈，那么接触仍然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不是遏制。他也再次重复他以前提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实际上是没有人能够遏制中国的。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崔天凯大使的说法。
也许我们可以用体育方面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关系。如果你想跑得快一点，你不会老是往后看是否有人要追上你了，你可以感觉到有人在后面要追上你了，这会迫使你跑得更快。我认为这才是真正与公平的竞争是关于什么的。我们都应当试图跑得更快，不是总回头看是否有人要追上了，并试图设立障碍来阻止要追上来的人。
是，就是在整个讨论会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尽管这个科恩国防部长和崔天凯大使在很多问题上的意见是都不一致的哈，而且在一些地方也进行了很有意思的一种交锋，但是他们在都非常认同，就是科恩国防部长特别提到，就是他非常认同崔天凯大使提出的一个说法，这就是说，美国现在就不像以前那样的开放和自信哈，也不像以前那样的乐观向上了。那么科恩就是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美国现在是不是变得更加害怕一个崛起的中国了呢？对自己不那么自信了呢？他当然认为这个是的确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他在他看来，就是美国需要恢复以往的这样一种自信，要有一种远见哈，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加大投资，而不是说一味的靠借贷来过日子啊，这个让美国的这个人的子孙后代背上这种沉重的负担。所以就是说整体上来讲他们都认为就是说包括这些前官员崔天凯大使还有一些美国智库的人士都一直认为就是说美中两国的合作当然是就是应该继续保持合作关系，这样对不仅是对美中两国人民有利，而且是对世界也都是有好处的。
好的，感谢我们的外事记者莉亚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美国国内方面的消息。那么美国的联邦参议院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卢比奥5月10日是正式推出了新的立法，名为与中国公平贸易执法法案，禁止出售敏感科技给中国，并且将目标锁定北京当局所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法案内容主要包括禁止出售国安敏感科技和知识产权给中国，增加跨国企业在中国所获得营收的税率，以及禁止联邦政府或下属机构、合约厂商购买华为以及中兴公司的通讯设备或服务。卢比奥参议员星期四在参议院的院会上发言表示，与中国进行公平贸易将是奠定21世纪的关键。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不想与中国冲突，我们希望平等、稳定、对等和公平，这不是我们现在拥有的。我们浪费太多的时间，没有好好认真看待这个问题，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这不只是贸易，这还攸关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这将是奠定这个世纪的议题。
美国农业部星期四表示，尽管和美国大豆的头号买家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威胁持续增大，但是美国大豆的出口量在即将到来的市场年份会创下纪录。 但是商家对这个预测表示了怀疑。怀疑者指出，美国和世界最大的油层买家中国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紧张，最近几个月来已经对期货市场造成了巨大震动。有争议的贸易产品领域从钢材到高粱不一而足。尽管如此，美国农业部在一月份的月度报告中预计，在2018到2019市场年份，美国大豆的出口量会增长 10.9%， 而且今年秋季来自南美的竞争将会是有限的。
是的，那么德国的运动品巨头阿迪达斯的首席执行官预计，阿迪达斯将继续把制鞋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越南。不过他对美国对中国制造的鞋类产品征收关税的可能表示不值得担心。卡斯帕罗斯德星期三在年度的股东大会上表示，2017年越南工厂生产的阿迪达斯鞋类产品的比例为 44%， 高于2012年的 31%， 而中国供应商的比例为 19%， 低于2012年的 30%。 阿迪达斯的竞争对手彪马大约三分之一的产品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彪马上个月表示，他正在制定应急的计划，如果美国加征关税，公司就会把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其他的亚洲市场。
福特汽车公司星期五表示，该公司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遭受的压力持续增加，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新的产品推出，从而导致今年四月在中国的汽车销量大幅下降26%。尽管中国整体汽车的市场一直在增长，但是福特在中国的经营持续不振。福特公司已经表示，该公司今年在中国将持续受到因生产线上缺少新的，或者说是大幅重新设计的汽车型号的压力。该公司表示，这种情况至少在2018年年底不会得到改观。上个月发生了两名非裔美国人在费城一家星巴克被逮捕的事件之后，星巴克表示，无论顾客是否消费，都可以使用咖啡店内的厕所。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鲍荣。那么星巴克董事会执行主席霍华德·舒尔茨星期四是出席了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活动，他在活动上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他不希望星巴克变成一个公共厕所，但是认为星巴克的员工在100%的时候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给人们钥匙，就是厕所的钥匙。他说他希望到星巴克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到自己是受到欢迎和尊重的。那我们知道，在4月12日的时候，两名非洲裔美国人在费城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被逮捕。他们在逮捕之前呢，是在店内等待另一位商业伙伴，他们没有消费。其中的一位呢是要求使用厕所，但是被拒绝了。几分钟之后，店长叫了警察。那被逮捕的尼尔森和罗伯逊呢，后来是被释放了。不过这起事件被人们用手机拍了下来，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引起轩然大波。抗议者聚集在事发的星巴克内外，抗议星巴克种族偏见。不过这起事件然后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呢，今年一月发生在加州的另一起事件也引起了关注。根据网上的视频显示，一名非洲裔男子呢是声称他在加州的一家星巴克要求使用厕所，但是被拒绝。然而另一名白人男子呢则被允许使用。这两个人同样的都没有购买任何咖啡或者是食物。那星巴克主席舒尔茨星期四的时候是表示，发生这样的事情责任在他和管理层的身上。他说星巴克以前采取的是一种不严格的政策，他称为 loose policy， 也就是说消费的顾客可以使用厕所，但是决定权最终还是在店长的手上。那我们知道星巴克之前呢是表示，为防止歧视行为，在5月29号这一天，美国的8000多家星巴克都将停业一个下午，对所有 17.5 万名员工进行反歧视培训。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尼尔森和罗伯逊也与星巴克达成和解，和解金额没有披露，但是两人可以获得免费的大学教育。此外，两人还与费城政府达成协议，政府向他们象征性的赔偿$1，并承诺设立一个$20万的项目，帮助年轻企业家创业。宝荣。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周四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缉获6吨可卡因。海岸警卫队与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展开了为期20天的联合行动，在太平洋地区拘捕了11名涉嫌毒品走私者。美国总统川普本周宣布撤出伊核协议，此举对欧洲和朝鲜半岛局势有何影响？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川普希望美国与朝鲜关系的突破性进展能够帮他提高目前处于史上最低的民调支持率。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日前提出通过立法禁止向中国出售事关国家安全的敏感技术和知识产权。在上个月发生两名非裔美国人在费城一家星巴克被逮捕的事件后，星巴克表示无论顾客是否消费都可以使用咖啡店内的厕所。
美国海岸警卫队周四在佛罗里达州南部查获6吨可卡因，详情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队长马克·费尔多说，海岸警卫队与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展开了为期20天的联合行动，在太平洋地区拘捕了11名涉嫌毒品走私者。他们受控使用快艇转移毒品粉末。
可卡因被送到缉毒署，缉毒署基本上需要一部分来起诉参与涉案的走私者，其余的都被销毁。
费多尔说，假如只把这些看作是可卡因，那真的很短视。
这一包包的其实体现的都是暴力、腐败和不稳定因素，在一个地区，在中美洲是无法吸收所有这些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西南边界出现这些问题时，可卡因就是这些问题的根源。
被扣押的毒品在黑市上的价格大约为1.8亿美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加州和亚利桑那州美墨边境的长期居民最近看到了筑起的边境墙和进驻的国民警卫队。尽管人权和安全的问题经常被描述成非黑即白的问题，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边界移民的问题涉及各个方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在亚利桑那州的圣路易斯，来自边界内外的农业工人都在勤劳地工作。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说，边界内外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就在这个安静的农业和制造业城镇，人口占多数的西语裔居民认为边界问题是复杂的。农场工人玛利亚·海莱纳拥有合法身份，她也是一名母亲。她担心毒品走私影响城镇里的孩子。
No tienen un trabajo, no hay trabajo.
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就会去找那些容易的途径，抢劫、吸毒，或者是向边界另一边贩毒。
美国政府最近派国民警卫队进驻边界地区，来协助边境保护局监视任何非法行为，但是海莱娜并不认为这能奏效，他担忧军事化的边界会使无证移民处境困难。
像所有的拉丁裔人一样，我们担心这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其他家庭意味着什么，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们很多都是朋友的家人或亲戚，与我们有共同之处。
也有当地居民觉得这不是问题。
如果这是为了结束贩毒或者走私人口，那就是有益的。这些犯罪威胁到边境附近的所有人。
他不会去袭击任何人，我是说他们只是在保护边境，而我同意这一点。
2017年，美国边境安全局在127公里以外的南加州的埃尔森特罗地区，缴获了200多公斤可卡因、690公斤的冰毒和7万克海洛因。边境保护局负责人侯塞·里维拉对于国民警卫队以及新的边界墙表示欢迎。
犯罪组织到这里用石块砸我们，为了避免我们干预他们的非法行动，他们找到什么都会朝着我们扔。
在埃尔森特罗，比尔·杜波伊斯开设了一家靶场，供当地居民和墨西哥旅游者使用。他说非法移民是危险因素。
你应当了解谁要到我们的国家，他们为什么而来，他们要待多久，他们是什么人，这是每个国家都需要了解的。
其他人则反对浪费纳税人的钱。
他们是我们制度的吸血鬼，我每个月缴那么多税，相信我，我真不愿意看到我缴的税给这些人服务，我什么也得不到。
也有人希望边界不会很快改变，因为目前不管是商务、旅游或者探亲，都可以在当天打个来回。美国之音拉蒙泰勒，加利福尼亚卡莱克西科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本周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启针对伊朗的相关制裁。在美国宣布撤出协议之后，伊朗方面做出了强硬的表态，威胁将重启铀浓缩的活动。此前英法德三国曾经试图劝说川普总统留在这项协议之中，在川普总统宣布退出协议之后，也表示将继续致力于维护这一协议。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对欧洲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此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时隔仅40天之后于本周再次访华，是否也和此事有关？美国撤出伊核协议对将于6月举行的美朝峰会又会有哪些可能的影响？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到两位嘉宾与我们一同探讨。其中做客演播室参与我们讨论的是时事评论员江静玲女士，另外一位是来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来到我们节目的美国启泽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你好。
好，首先请教两位来宾的先请教静玲吧，就是我们知道之前这个英法德三国啊，是可以说是苦劝啊，力劝川普总统想让他留在这项协议中，甚至还说这个如果这个美国撤出协议，一旦这个协议作废之后，那可能就会引发一场战争啊。那么其实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个以色列他们和这个伊朗现在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摩擦或者说冲突，那么这个川普政府现在是没有听这个英法德三国的这个劝告，还是宣布退出了。那么为什么这三国欧洲也好，特别是英法德这三国也好，对于这个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要这个这么这个反对的这个意见这么大，美国退出了这个伊核协议之后，对于欧洲来说有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想这个可以从军事和经济这两个角度来看哦。那么第一，叫军事上面，我们知道就是说对于欧洲来讲啊，尤其是这些主要国家英德法，你刚刚提到，他们担心的是万一美国对这个伊朗的政策啊或者是态度变得强硬了以后，会引发这个中东地区的整个冲突更加剧烈，那么甚至于会引起这个军备的竞赛。那么这是欧洲国家不愿意见到的，因为他们担心说 欧洲的这个中东的冲突增加以后，会把欧洲也带入一个更混乱的局面。我们记得有一大堆难民这些移民的问题啊。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他们也不愿意被扯到，就是说像前面伊拉克这些，就是说必须要派兵，所以他们不愿意涉及到中东冲突的战争里面。那么第二个，我想应该就是这个经济上的因素。我们知道这个核协议签了以后呢。那么在2015年签的，那么2016年以后呢，我们看到欧洲大部分的国家，他们跟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啊，都大部分都解除了，然后跟伊朗之间的交易跟经济的往来是频繁了。那现在美国它不但是退出，而且它要给予最高的这个级的经济制裁，那么有连锁的效应，所以对于欧洲来讲，我想担心的是怎么样来确保他们在伊朗的这个地方的一个经济的利益。
嗯，是的。那么王维正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个所谓的这个伊朗协议啊，它的全名叫做 JCPOA。那在国际协议特别是在这个核武器禁扩散这个协议上面来讲，是一个很有历史价值的一个协议。当然就是说它第一个是涉及的这个国家相当的广泛。它是在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的协议底下这样的一个架构，然后除了伊朗之外，有所谓的 P5+1 啊 ，P5 的话就是联合国的五个常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再加上德国，然后再加上欧盟。那欧盟的话，它是代表27个国家的这个总体的外交政策，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一个国际社区，国际社区跟这个伊朗做的一个协定。那么美国的话当然是很重要。但美国如果退出的话，有几个问题马上就会产生。第一个的话就是说，美国跟欧洲他们在中东问题上的这个政策的话，就会产生举无。然后对于这个刚才那个静玲女士已经提到过，就是说这个中东地区的话，在过去一两年来讲哈，相对上来讲算是比较稳定的，除了这个难民的问题之外。但如果说这个。这个最主要的国家美国退出了之后呢，那很有可能这个地方就变成另外一个火药库。那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说伊朗跟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在伊朗驻扎在叙利亚这个军事设施的话，已经开始起了冲突。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较，因为欧洲国家的话离这个中东地区是地缘比较近一点，所以他们担心的也比较多。
嗯，是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现在伊朗和这个以色列是爆发了一定规模的军事冲突啊，特别是在叙利亚这个地方。那么以色列军方是说，这是为了回应伊朗之前对这个驻扎在戈兰高地的这个以军哨所所发动袭击啊，作为这么一个回应。那么我看到一些媒体现在已经把这个已经用出了说这个以色列和伊朗现在的战争一触即发，或者说这个两国赛已经处在战争边缘这么一个标题来形容当前的局势了。那么想请教静玲，就是您认为现在在美国撤出之后，这个伊朗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六方，他们还能在这个协议里维持多长时间？或者说他们可能或者说以一种新签订一个新的协议的方式来继续维持这样一个稳定的这么一个，或者说相对稳定这么一个状态，这么一个状态能持续多长时间呢？您觉得？
我个人的看法啊，是到目前为止我是比较持不乐观的态度啊，因为我们知道，尽管说这些签议的各方啊，签协议的各方，到目前为止都是反对美国退出这个协议，然后也表示说愿意继续跟伊朗来谈呢。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就是说，除了德国、法国跟英国之外，那么还有一个欧盟啊。欧盟它是一个在签的时候是28个会员国的，它虽然采取的是共识决，可是这当中一定是有一些磨合的啊。那么现在美国撤出了以后，他们中间会有什么状况吗？还不清楚。那当然这当中还有就是俄国跟俄罗斯跟中国，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一把算盘呢，这是一个。那另外呢，我想最重要的其实我们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说要关切一下伊朗他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我想伊朗在这个状况上面，他对美国失去了信任啊，那么对欧洲也相对的不能够把持住，就是说说服美国，我相信他也是有信心上面的不能够接 坚持，对欧洲也有信心上的折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伊朗到目前为止都说他愿意再继续，尤其是跟欧盟和欧洲国家磋商，但是呢必须最终是要以伊朗的国家利益为前提。所以我想这个我个人是比较不乐观，但是我想这个会谈啊，包括欧盟欧洲国家跟美国之间恐怕都还另外要再有磋商，就这件事情。
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伊朗方面是他们的立场，就是我们也愿意谈，但是呢如果这个谈的不符合我们的核心利益的话，对他，我记得这个伊朗的这个总统鲁哈尼也是表示说，我们也准备好了这个可能会立即啊马上这个重启尤努索活动，可以说也是他们在做出了两手的准备啊。那么想请教王维正教授，就是作为这个协议的签署国之一啊，那么中国在美国撤出之后是否会在其实不光是三台伊核协议，我们知道在这个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呢，这个美国是接连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啊，包括 TPP 啊，包括现在伊核协议。那么每次美国在退出了一个协议之后，就会有人提出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美国这样一个大国退出了这么重要的这个协议之后呢，就会留出一个真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就会来进来填补这样的真空。那您觉得在这个伊核协议的问题上，如果这个美国不是如果了，现在其实美国已经宣布退出了，退出之后，那么中国这样的大国是否会来填补美国留下的所谓的真空呢？
确实是习近平所领导的这个中国外交政策的话跟过去有所不同啊，就是过去的话可能是韬光养晦，现在要有所作为，而且习近平也提出了这个他对中国对人类的这个的贡献。那么在川普总统被视为说是从国际协定逐渐退缩的时候呢，中国出来的话确实给人家有一种似乎加以填补甚至于要取代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伊核这个事情上的话，中国并不是主角，因为我刚刚已经提过，它这个签约的话是非常多的国家，而且是在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五个常任理事国，再加上这个欧盟啊，还有德国等等。那我觉得现在美国既然退出的话，在伊核这问题上面，我觉得这么一个复杂的谈判能够达成，我把它比方叫做是一个90分的一个协议。当然这90分的一个协议的话就是看见仁见智，有的人觉得说也许川普总统就认为说90分的协议不好，有很多的漏洞，或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这个让伊朗可以这个可以回避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伊朗也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让步，比如说他这个低浓缩的这个的那个材料的话降低97%啊，那因此的话换得就是说这主要的工业国家对他解除这经济制裁，说经济上的话有利。所以基本上他的一个盘算就是说以这个逐渐的去核，然后透过这个国际社区的一个监督呢，能够让伊朗能够得到外交关系正常化、经济援助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对伊朗来未来来讲的话影响比较大的是欧洲的国家而不是中国。
嗯，是的。那么静文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中国您说。
我同意刚刚王教授的说法，因为我想中国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协约、这个协议签订以后，中国其实从伊朗进口了大批的这个原料啊、原油跟这些燃料，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目前正准备要从一个开发中的国家啊变成一个已开发的国家，所以需要大量的能源啊。那么所以还有就是一带一路德黑兰呢、伊朗这一带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啊，在那一条线上，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个区域里面它确实是有巨大的利益。可是以目前的情势来看啊，就是说包括中美之间还有这个贸易的这个谈判要谈，那么还有就是朝鲜的朝核问题啊，接下来也要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除了中国不是主角之外，我想中国它也会特别的小心啊、审慎来应对这个事情。
嗯，是的。那想继续请教王教授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有推测称这个川普政府啊，他撤出这个伊核协议，并宣布说这个要立即的恢复针对伊朗的相关的制裁，可能是在这个处理朝鲜问题的这个方面呢尝到了甜头。那么川普政府可能是认为连朝鲜这样的所谓的硬骨头啊，在这个制裁面前也要让步，那么解决伊朗核问题呢也可以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进行处理。那么您对这样的看法是什么样的观点？那么美国今后是否会 依照这个处理朝鲜问题的逻辑，对伊朗继续的实施这种高压的态势，直到伊朗方面做出让步呢？
首先就是刚才您提到那个逻辑的话，我觉得基本上还没有兑现。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的话，金正恩跟这个川普决定6月12号在新加坡会谈。那这个川普虽然事先已经讲过了说，说如果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好的协议的话，他不会去谈，或者说可以立刻就可以走人或怎么样。那这个在板门店宣言，就是南北韩的这个首领，这个前一阵子做这个宣言里面，虽然北韩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去核化，但是很多这个很多的细节还有这个步径的话，还是相当的空泛。所以我倒不觉得说是这个川普总统已经尝到了甜头，因为甜头还说真的，现在大家都是只是讲一些这个原则性的东西。那我本来以为说，川普总统如果能够在北韩这个问题上能够达成像伊朗这个核协议，就是90分的这个协议的话，就已经算很成功的。但他现在已经在还没谈之前的话，已经先把这个90分这个协议中间给撤出来，所以我们就可能有几个结果。现在的话，就是说在这个5月8号以前，在美国撤出这伊核协议之前的话，美国对于伊朗的话有一个90分，就是说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协议，但对北韩的话没有协议，所以是0分。那么你可以说他现在退出了这个90分的协议呢，希望说能够两个都拿到100分，但也有可能两个都没有拿到，因为如果说他跟北韩的问题没答的话，他最后的结果是一个2个0分，所以见仁见智。这个最后是否这个能够用这个跟北韩的会谈，然后跟伊朗的这个协议和协议来互相来做杠杆的话，我觉得还要看6月12号这个甚至于以后他们继续的这个对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的谈判的结果加以分析才会知道。
嗯，是。那么静玲，我们知道现在也有这个分析说，有些美国智库的一些专家嘛，他们认为就是像川普政府现在这样，就是突然的宣布撤出这个伊核协议呢，让像比如说朝鲜这样的即将或者说可能与美国签署这种重大协议的国家，他们可能会犹豫，或者说会这种望而却步，就是说这个如果一旦签订了协议，比如说换了一个新的政府，那可能协议是不是就像美国现在撤出伊核协议这样，是不是就会突然的就这个协议就不作数了？那您觉得？就是如果现在这个有人说这个伊朗和这个朝鲜面临的情况很类似，那么您觉得就是美国退出了这个伊核协议之后，那么对于朝鲜之后进行的美朝峰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我想哈，这个刚刚王教授也提到，我觉得伊核跟朝核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就是说他们可以相对来观看来，可是实际上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我想伊核其实他们还在这个实行，就是还在这个揣摩的阶段，可是朝核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可能是一个快要成为永和的国家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么也看到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是对美国的信誉是有破坏性的。可是实际上川普执政以后，我们看他退出了多少协议啊，所以我想川普他在意的其实不是协议啊，他在意的其实是交易。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我想我个人也特别注意到的就是他宣布要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那一天其实是5月8号，但是这个核协议的到期日其实是5月12号，是今天啊。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前宣布？而且他在宣布的时候他特别主动提了，就是说国务卿这个蓬佩奥啊正在往这个朝鲜的途中啊。那么我想这个呢是他传递了，他也说我们今天传递了一个很清楚的讯息。那么这个讯息就是说美国不是虚张声势的，换句话说，只要交易不是合乎我的，协议不是合乎我的，那么我就不会来同意。我想这是做给中国和朝鲜看的。
嗯，是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那么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江静玲女士，还有启泽加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一家纽约华人博物馆推出中医主题展览，通过把中医食物和艺术作品结合起来的展览方式，向人们呈现中医中药在美国的故事。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一场讲述中医中药在美国发展历程的特别展览，近日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美国华人博物馆拉开帷幕。
主办方表示，他们希望通过把中医食物和艺术作品结合起来的展出方式，向人们呈现中医中药在美国的故事。来看报道。
在这场名为《中医在美国：理念、人和实践的融合》的展览上，人们既可以看到与中医相关的器械、药方和中草药等食物和历史文物，同时也能看到以中医为灵感创作的艺术作品。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about this exhibition is
这次展览的亮点之一是把医药和中国传统哲学联系起来，比如阴阳、气、五行等概念。我们希望这些概念可以通过通俗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认为借助艺术是最好的呈现方式。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was through art.
黑中有白，白中有黑。我呢就是。
参加此次展览的著名华裔艺术家张宏图希望借助对方圆、动静、阴阳等概念的描绘，帮助人们了解中国水墨画与中医之间的契合之处。
我用一个圆来代表宇宙，代表这种宇宙的运行，用阴阳来代表这个就更广泛了，宇宙、人体、社会都是阴和阳。所以呢，像这种画里边，这个纸本身是方的，我就不用动了，方纸之间有一个圆形，这样方和圆就方本身就变成了构图的一部分。
另一位参展的华人艺术家崔飞以自然采集的葡萄藤为圆形，采用施蜡技法创作的书法雕塑作品摆放在主展厅的中央位置。这是崔飞以植物为灵感创作的溯源系列作品的第17件。
这个藤子我挑选它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线条的力度，即使是在中国的书法的里面也是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线条。这个共同点就是说，这个它因为是有生命经过的，所以它有一种生命力在里面。
美国华人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谭海俊说，中医和中药在19世纪中叶随早期移民来到美国，但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医和中药并不为美国主流医疗体系所接纳。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随着美国公众对整合医学和替代疗法的了解日益加深，中医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
Herbal medicine, for example, is now part of the Cleveland Clinic.
比如说，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已经开设了中草药部门，这是美国最重要的医疗机构之一。还有针灸，现在美国很多医疗保险公司都开始覆盖针灸治疗，这等于是承认了针灸的止痛和其他的疗效。
You know, pain reduction, and all these sorts of things.
谭海俊指出，中医和中药在美国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也映射出华人在美国的历程，中医逐渐得到美国主流医疗体系的认可，则与华人日益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同步。不过他强调，正如美国社会仍然存在种族主义，对于中医也有诸多的误解，亟待消除。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一个创新的让消费者避免浪费食品的活动，今年夏天将在美国多个城市展开。
这次活动的目的是防止食品浪费，浪费食物造成了世界数万亿美元的损失，也给全球的食品和安全和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兔子彼得以偷盗麦克格莱格园子中的胡萝卜出名，现在他敦促每一个人都用它做菜、存储或分享，别把胡萝卜或其他食品浪费掉，别把我们种植它的努力浪费掉。节约食品的宣传活动是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起的，他们计划今年夏天把这个理念推广到更多的城市。
你把食物扔进垃圾桶或者倒入下水道时想过没有，生产食品需要多少水源，同样还有杀虫剂、肥料、人工等等一起也被浪费掉了。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估计，美国每年浪费的粮食价值1650亿美元。这种结果不仅损失金钱，也伤害环境。
食品浪费是最大的垃圾来源，这些垃圾会产生强烈的温室气体，称为甲烷，也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一个因素。
美国环保署的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虽然食品浪费看来是个大的难以掌控的问题，但采取日常简单步骤就可以减少这个问题。提倡减少食品浪费的非营利组织以及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等组织也同意这个说法。
我们往往买的太多，有个做法非常有效又特别简单，那就是购物前写好所需食品。
人们可以问问蔬菜食品店是如何经营的，他们是否把没卖完的剩余食品捐赠给本地饥饿的人去餐馆吃饭，也可以问问上菜的分量有什么选择。
活动人士说，这些步骤可以帮助普通美国消费者减少在没有吃掉食物上不必要的支出，每年节省1600美元。伊格莱西亚斯，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轻松一下，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波兰一辆装满12吨牛奶巧克力浆的卡车翻车了，这可难倒了当地的应急工作人员。巧克力厂商表示，巧克力比油更难清理干净，需要用高压热水持续冲刷。在一些被影响的路段，由于巧克力堆积太厚，不得不用上大型机械把它摇起来。该货车的司机手臂骨折，已经被送到医院，好在事故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就在几乎全世界都在进行农业现代化改革的时候，一位法国农民用实际行动对现代技术表达了不屑。这位法国人名叫让·伯纳德·休恩，他坚持古老的务农方式，用牛耕地，人工挤奶。他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延续前人悠闲惬意的田间生活。但是在社会如此飞速发展的今天，不知道让的返璞归真是否还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卡让巴卡德拉克鲁斯是西班牙穆尔西亚地区的一个小镇，每年的5月初都会举行一场葡萄酒奔马节，节日的主角是马儿，可以说风光无限。他们穿上了手工制作的全套马具、斗篷以及眼罩，这些行头上的图案都是纯手工刺绣上去的。很多中世纪的传统节日在这里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而葡萄酒奔马节就是其中之一。该节日起源于13世纪，据说当时摩尔人围攻了小镇的城堡，当地人骑着马儿突出重围，由于水源已被污染，他们逃跑时用葡萄酒代替水来解渴。
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